那很快啊，前不久大概两个星期三个星期以前我还在这里，因为太多了，好像没有算好时间，否则的话我今天这一讲可能是李姐没在这边讲。不过我很高兴我能够在这边再一次和大家这个来分享神的话语，让我们有个非常简短的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赞美你，感谢你给我时间再一次来到弟兄姐妹中间，让我来分享你的话语。主，求你赐下智慧和启示的灵与我们今晚同在，让我们能够通过分享你的话语，通过讨论来更明白你的意思。主，求你今天晚上能够保守我，能够传讲你的话语更明白更清楚。谢谢主，我真的祷告祈求，原本不配，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今天是题目是凡事都不可亏欠人。我觉得上一节课不知道大家还记得吗，我是分享了就是说信徒和神之间的关系。那么今天呢，我主要是讲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我们来看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我把它分成两个部分。一个部分就是说人与人之间当中是通过罪来联系的，那这个人际关系应该是怎么样的呢？人际关系应该是个恶性循环。我来举两个例子。我不知道最近大家有没有关心这个大陆，这个有一桩叫药家鑫的案子，说是西安音乐学院一个高材生，一个大三的学生，开车撞人，撞完了以后，他因为为了要逃避责任，所以呢，他又回来把他撞的人再连捅大概7到8刀，然后就把这个人活生生的给捅死。捅死了以后他就逃掉，在转弯口上又撞了两个人，一男一女，然后呢给人家抓到送到派出所。结果这他因为前面撞人的事情，他捅刀的事情人家不知道，所以他很快就放了。结果4天以后他把这事情告诉他父母，他父母把他送到派出所，然后他就被拘捕，然后就判刑。我们来想想，这个人是个学生，他不是基督徒，他不知道是什么是犯罪。我想如果他知道他犯罪，他如果他知道撞了人，他再捅刀子，这是罪上加罪的话，他知道，如果知道这是犯罪，他知道这个后果的话，他会怎么样？我想他大概不会再去捅刀子。然后这个案件经过审理，一审两审三审，现在是最后终审，说他是罪大恶极，然后判处死刑，将立即执行。这就让我们看到一个学生，他不认识神，他不知道何为罪，所以当他撞了人，他为了逃避责任，他就会罪上加罪，把这人捅死。很奇怪，这个学生是学校里的高材生，优秀生，是钢琴，弹钢琴弹得非常好，大概有12、13项奖项得到。然后他们系里的所有学生老师，不是所有，可能大部分吧，联名申诉说是他 保他命，说是他初犯，说是他学业很好怎么样，还有大学教授也为他开脱。这个是这样一个例子，就是说在这个罪恶的世界当中居然还会有这样事情发生，起源就是这个人不知道什么是罪，不知道什么是神，然后就有这个判处死刑的这样一个下场。另外一个例子，那是很久很久以前，我在大陆的时候看到一个就是说有一个例子，是一个盗窃杀人犯，他盗窃然后杀了人，判死刑。判死刑以前，他说他要求跟他母亲见面，那这个最后一个要求监狱方就同意了，他母亲来看他最后一面，这小孩扑上去把他母亲脸上咬了一口，然后就大骂大哭，他说都是你，在我小偷小摸的时候你鼓励我，说是我这个小孩很有出息，他居然有这么有本事把外头的东西拿到自己家里来，好的好吃好喝，他母亲就跟他一起这个样，用他那个赃款这个赃物来挥霍。他说那小孩说，我那个时候你鼓励我，以至于我今天杀了人犯了罪判了死刑，这一切都是你的罪过。他把这个罪怪在他那个母亲身上。这两桩例子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说他们不知道，他们不认识神，他们不知道什么是罪。等他们知道这个罪来了以后，这个罪的后果是要判死刑的，他们后悔了，但是已经来不及了。我们来看这个几段经文，在诗篇五十一篇第五节，第五十一章第五节。我是在罪孽里生的，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耶和华从天上垂看世人，要看有明白的没有，有寻求神的没有，他们都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污秽，并没有行善，连一个也没有。这个是诗篇十四章二到三节最后。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典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乃是永生。这是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这三段经文就告诉我们说，人与人之间如果我们加个罪字的话，我们的结果就是死。那么我们怎么样才可以避免这个事情呢？我们就来到第二章，人与人之间我们如果认识神的话，那这个人际关系会是怎么样呢？以前我们说人是在这个罪恶的世界里头开始就有罪，而且不认识神，那就是一个恶性循环。现在如果我们说是认识神了以后，我们人又是会怎么样呢？我们来读，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这个是在约翰一书一章第七节，在这里阐述了人与神的关系，它体现在人与人的关系当中。说我们要在光明中行，就像如同神在光明中彼此相交，而且神借着他儿子耶稣基督的血就洗净了我们的一切罪。这里我再举一个例子，也是在大陆， 是一位在神学院读书的一个神学生，他回大陆去探亲。有一天晚上，他带着小孩到一个村，从一个村子到镇上去办事。在晚上的时候，他听见在这个路况非常不好，就是说这个气候能见度非常差。他在去的路上就听见有声音，很凄惨的声音，说是叫救命。然后他就想，是不是有人在这个路上，这个好像是在他前面开的正中央当中的一个地方。他就把车子停下来，然后一看，有一位老伯在血泊中躺倒在地下。他说救命救命。然后这个时候他一看，他说怎么会这个样子，他在正路当中，而且大家都这条路就是经常开车子的，那很容易把他就会撞到。他就想把他搬到旁边去。这个时候他正好手机响了，他拿手机，是他一个他的大伯打电话给他，他就把这事情告诉他。他大伯说你不用管，不用，他说你这个事情你不要管，你马上回来，我们有事要做的。他说他不行，他心里过不去。他说这个人家这个样子是要死的，而且在这个地方是交通要道的地方，车辆很多。他说不行，心里过不去，他马上就把他挪到旁边去。过了一会儿，他大伯的这个电话又来了。他大伯跟他说你不能这样，如果这个人讹你怎么办。哎，他想这个事情倒是一个问题，他如果讹我的话，他说是我创的，那我该怎么办。他那时候想到神，他说感谢神，这个老伯他还能讲话。他就考虑要打120跟警察说，他就跟老伯讲，他说我是帮你忙，你不会有讹我吧。那个老伯说是，他说感谢神，说老伯还有气力，说我不会讹你，他放心了。他说他把这个电话先报110，120，然后叫老伯跟120的人再讲，说是别人撞他，然后他把他送到旁边安全的地方，然后是他帮他拨打的120。结果120的人来，警察来了，把他送到医院。这件事情完了之后，他一直心里觉得，他觉得这件事情他是一定要做，因为他良心过不去。但是呢，他又觉得好像这个讹人的事情也是经常发生，他还是吃不准这件事情到底做的对还是不对。然后他就一天回家的路上，他就在路上，那个老伯是正好是摆摊的，那他妻子，他老伯生病到医院里，送到医院里头去，他妻子在，他就问他妻子说老伯怎么样。那个妻子就看他，他说哎呦恩人呐、啊，他说真是感谢你，你救了我先生一条命，否则其他人是不会这样做。这个事情在警察说也是你碰到好人，他跟老伯讲，他说你碰到好人，这种事情是不可能发生的。当时就是很多人停下来，第一个问题就是问他是不是你撞的，他就是一直在否认，都不是我撞的。然后那个老伯的太太就跟他讲，他说真是感谢你，你知道吗，老伯原本不是在这个地方，他被人撞了，大卡车的司机撞他，撞完了以后，这个大卡车的司机看他还没死，他就把他为了逃避责任，把老伯再搬到这个路当中，让人家来 撞他。所以他听到这个时候他崩溃了，他觉得他这世上怎么会有这个样子，怎么会有这种人。然后他精神 有点恍惚，他一直在祷告，他说这个事情怎么会这个样子。他打电话给在美国的先生，在先生就跟他讲，他说这个事你做得对，你是救人一命。他说感谢主，我先生也是支持我的。然后他又看到一段圣经，这个圣经是这样写的：人被拉到死地，你要解救；人将被杀，你需拦阻。你若说这事我未曾知道，那衡量人心的岂不明白吗？保守你命的岂不知道吗？他岂不按个人所行的报应个人吗？他说哈利路亚，我看到了神跟我讲话，真是感谢神，奇妙的神，他在这时候让我开了眼。他说如果我再碰到这个事情，我肯定再会去救。他就是因为这一段圣经，让他这个精神的压力一下子能释放。我们从这个事里就可以看到，人与人之间如果有神，那会怎么样。接下来我是要讲第一个，就是我们这一章所要讲的主题是凡事都不可亏欠人。凡事不可亏欠人是神的话。我们来读罗马书十三章第八节：凡事都不可亏欠人，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
因为
爱人的就完成了律法。然后我们再来看马太福音五章二十三到二十五节：
所以你在坛上献礼物的时候，若想起弟兄向你怀怨，就把礼物留在坛前，先去同弟兄和好，然后来献礼物。你同告你的对头还在路上，就赶紧与他和稀，恐怕他把你送给审判官，审判官交付衙役，你就下在监狱了。
神是要我们凡事不可亏欠人，要我们在彼此相爱。如果一个人在彼此相爱当中，那你就会觉得你是常常会亏欠人，这是出于爱。另外下一段他也告诉你，这个亏欠人你要道歉，这个比你献在耶和华面前献祭还要要紧。然后你不道歉的后果应该是什么？是送给审判官，交给衙役，下在监狱。我们来解释一下什么叫亏欠。亏欠呢就是罪，我们刚才已经提到过，人与人之间如果有罪应该是怎么样。亏欠就是别人因为自己因为我而受的损害，这个叫亏欠。我举个例子，我们夫妻经常会吵架，对吧？感情上会有纠纷，我们且不论谁对谁错，如果吵架的话，起码感情上是应该受到伤害，我想这个大家都同意。那如果即便你是对的，你跟太太吵架了，太太是不是在感情上被你伤到了？这个就构成了一个亏欠。另外呢，如果是事情上受损害，比如说是两个信徒在教会里头同工，如果意见不合的话， 导致这个福音事工停止，那么我们也不论，暂且不论谁对谁错，但是这个事工是停止的，那就造成了这个教会的损害，那这个也是亏欠。另外还有就是物质上的，比如说你借钱不还，这个都是亏欠。所以我们应该按照罗马书所说的，凡事都不可亏欠。那亏欠了以后会怎么样呢？我们应该怎么做呢？亏欠了以后，我们第一个要做的是赔罪。我们得罪的是神，因为神，我们得罪的是神，因为每件事情都和神有关，所以我们说亏欠的是神，我们向得罪的是神，我们要向神认罪，然后我们得罪的人就要和人赔罪。认罪是向的神，赔罪是向的人。第二个，我们要赔罪，但是我们很多人放不下这个面子，因为我们觉得向神赔罪好像很容易，因为谁也看不到，我们和神只要低头祷告向神赔罪就好了。向人赔罪，特别是向比自己辈分低的，或者是向你儿子或女儿，或者向部属，这个赔罪好像面子上放不下来。在这里我想我就举一个，就是我曾经有过的，在我小孩选学校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还记得吗，我那时候有个见证，就是说我在小孩选学校的时候，我跟我小孩发了火，我要我小孩按照我的意愿去选，另外选两个学校，再加两个学校。在这个当中，我们两个人起冲突，我说了很重的话，那么我小孩就非常生气。说完了这个话以后，我就非常的 upset。我想我是为了小孩好，为什么小孩不领情？我觉得这个时候我非常软弱，我需要的是祷告，在神面前求得神的宽恕。神给我一段话，他说，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这是在以弗所书六章四节。我觉得我的怒气是违背了神的话，所以我必须在神面前向神赔罪，向神认罪，然后我就和我儿子解释认错。还好我儿子非常明事理，他也马上就说，我也有错，你这是为我好。然后他决定要在两个学校当中选一所。我是好像我记得从小到大我从来没有向儿子赔过罪，我觉得因为我小孩，我觉得他的灵敏好像比我深，因为他每天晚上读经祷告，睡觉以前我总是看到他一本圣经在手里，然后读了以后才睡觉。我觉得他正是因为这样养成了他就比较顺服我们，我们说的话他从来不顶，他即使有相反的意见他也不会就是说顶嘴。他现在渐渐成熟，思想灵敏， 我想可能会是比我还灵敏还深，但是他没有顶撞，只有这一次他是表示了不同意见，然后过后他又马上能够接受我的建议，我非常感谢神。我觉得在这方面我必须要向我的儿子学习。另外一个就是我们来说这个赔罪的范围，原则上是得罪了神得罪了人就要赔罪，好像当中好像还有一个例外的一些事情，就是我们也必须知道的，就是说第一，就别人根本不知道的事就不要赔罪，免得留下一些不必要的破口。那这个事情就是说你比如说是对某人或者呀某个同事或者是教会的弟兄姐妹或者是有意见，那这个意见曾经伤到过别人，但是呢这个一直心里有不平安，但是某一天就是说看了这个圣经或者怎么样，在圣灵的感动下你有悔改的意见，你当时你就如果说是在跟这个人道歉的话，因为他本身不知道这个事情的话，你再跟他道歉的话，他可能要回忆起来，然后再来两个人之间再沟通，那本身这个人并不知道这件事情啊，我刚才说就是说没有伤到他，他本人并不知道这件事情，只不过是你自己在暗暗的就是说可能是诅咒他，这件事情发生了以后就是暗暗的好像在气他，就是这种事情，当事人对方可能没有察觉，所以你这个事情如果你自己跟自己在神面前赔罪的话，就不必要在那个被伤到的那个弟兄，但是这位弟兄并不知道的人去赔罪。第二个就是说赔罪的结果会影响到第三者，这个上头也王牧师也写了，就是说譬如说是有婚外情这些，就是说你如果有影响到第三者，本来是没有什么风波，如果你是自己因为自己忏悔去告诉别人你是跟别人的太太有居且苟合的话，那这个样子会伤到别人的丈夫，会伤到别人的家庭，这个是也是不必要的去赔罪的。还有就是不能替别人赔罪，这个事情我们也是经常会发生的，就是说自己因为好打抱不平，觉得自己的非常要好的同事或者伙伴受损，但是这个是双方都有损伤的，但是你当中去为别人为了义气而出于去承担自己的去承担你不应该去承担的这个责任的话，这个也是不必要的。接下来就是说是有一个交还或者赔偿，那这个经文在马太福音5:26里头说，若有一文钱没有还清，你就不能从那里出来。另外他要承认所犯的罪，将所亏负人的如数偿还，外加1/5也归于所亏负的人。这个也是在经文上有阐述的，就是说你亏欠的你一定要偿还，然后你要加上这个另外的赔偿金额，如果没有能力偿还的就要承诺到你有能力偿还的时候再偿还，没法偿还给当事人，那就是当事人不在了或者是找不到了，那人或没有亲属可受偿还的， 那所赔还的就要归于服侍耶和华的祭司。那个这个在民数记当中5章8节里头都有描述。我在想这些个事情就是说明了不亏欠人，那不亏欠人另外一方就是说被亏欠的，那被亏欠的人应该是怎么样的？所以我觉得我还是要把被亏欠的人要讲一下，那这个人应该怎么样呢？这个人要饶恕人。这个事情在马太福音18章22节当中也有阐述。他说那时彼得进来对耶稣说，主啊，我弟兄得罪我，我当饶恕他几次呢？到7次可以吗？耶稣说，我对你说，不是到7次，乃是到70个7次。在这里耶稣就强调，你不光要赔不光要饶恕别人，也不光是一次，你要无限制的去饶恕别人。另外马太福音18章35节上说，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我天父也要这样的待你们了。所以说你如果说是不饶恕别人的话，那你的后果是什么？我们在天的父也不会饶恕你。我们来看圣经当中的例子，路加福音23章34节。当下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我们在天的父赐下的这个耶稣基督在受上十字架的时候，他有这样说，人家鞭打他，人家羞辱他，他就说，父啊，赦免他们，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我们天父尚且能够饶恕别人，那我们应该怎么样呢？我们更是要饶恕人，我们不要亏欠人，我们要饶恕人。我们要做什么样的人呢？我们要做的是合神心意的人。以弗所书1章10节里告诉我们，神旨意的奥秘是要，我们来一起读，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同归于一。这个是神的终极目标。他说要在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同归于一。怎么样来理解这个同归于一呢？以弗所书4章4到6节，我记得金海弟兄在讲解经文的时候跟我们提到7个一，我现在把7个一串起来。信神受洗归主，那是一信一神一主一身体一圣灵一指望，那就是信神受洗归主，身体结合圣灵，指望做荣神义人的人。这个就是神要我们做的人。以下是我的体会，我是比较急躁的，以前是比较急躁，往往书架话还没说完我都会有反应出来，那往往反应出来的有的时候会是比较负面的。那我这边有一个经文让我自己能够经常反省的，那就是雅各书1章19到20节。我亲爱的弟兄，这是你们所知道的，但你们个人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因为人的怒气并不成就神的意。因为人的怒气并不成就神的意，所以你不应该生气，应该慢慢的听。
然啊，换过来的听，慢慢的说，对不起，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其实不应该动怒，就是慢慢的说，应该想一想这话，应该怎么去理解，想清楚了再说。这是我最近经常就是把我这个急躁的那种品性，我是觉得我要每句话就是慢慢的来思考，哦，快快的听，来慢慢的思考，来慢慢的回答。那这样的话，我这样就可以把这个急躁的这种品性能够减低到最低程度。神要我们做的是以弗所书四章二到三节，我们一起来念。
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
神要我们做什么人？做一个像耶稣基督那样的人。凡事谦虚温柔忍耐，要我们彼此用爱心互相宽容，要彼此联络。约翰一书四章十二、十七、二十到二十一节，让我们一起来念。
从来没有人见过神，我们若彼此相爱，神就住在我们里面，神的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了。这样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我们就可以在审判的日子坦然无惧。人若说我爱神，却恨他的弟兄，就是说谎话的。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神。爱神的也当爱弟兄，这就是我们从神所受的命令。
腓立比书三章十五节，
使你们无可指责，诚实无畏，在这弯曲悖逆的时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
神就是要借着圣经来让我们知道，他要我们做的是做神无瑕疵的儿女。感谢神，借着圣经告诉我们要行恶为善，不要犯罪，不可亏欠人，求主圣灵与我们同在，让我们彼此相爱，保守我们在神和人面前都圣洁，如同主是圣洁的一般，做一个合神心意、容神一人的人。谢谢大家。